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冲破自我的牢笼，兼与残疾大法弟子共勉。然后与您分享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整体配合，面对恶人堂堂正正讲真相。下面先请听交流稿，冲破自我的牢笼，兼与残疾大法弟子共勉。一，从我家人对大法的态度看，众生皆为法而来。其实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家庭环境的好坏，直接牵扯到我们救度众生的效果好与坏，顺利与否。关于如何开创家庭环境，也想谈一下我的一些经历和看法。我是一名残疾大法弟子，修大法后身体大有好转，走入大法仅仅几个月，就在我对修炼充满信心的时候，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开始了。于是我也和其他同修一样走入了正法修炼，不同的是我还拖着一个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身子，走路极其不便，有点坑坑包包，稍不注意就可能摔跟头，一旦摔了跟头没有别人扶，我自己还是很难起来的。当师父让讲真相的时候，我也试探着去做，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几乎是不出门的，所以接触的人很少，只能跟来我家的人讲。但在家人面前，我还有所顾虑，不敢去讲，怕他们不理解。因为在几年前那种邪恶的环境下，真的是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一次，住我家附近的一个人到我家来，我想给他讲真相，因为母亲正在旁边缝什么东西，所以我顾虑了好一阵，心里希望母亲赶快离开。就这样迟迟不敢开口，我内心深处却很清楚，不应该背着家人，应该堂堂正正地在家人面前去讲。于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力量，使我终于挣脱了层层障碍，艰难地在母亲面前给男人讲起了真相。因为那是我在家人面前第一次讲真相，所以并没有讲的时间太长。在整个过程中，母亲一直都忙着手里的活，什么也没有说，那人也没有非常的反感，最后却说了一些带有嘲讽的话。这时在一旁的母亲用一种较严厉的口气对那人说，给你讲你就听着点，对你有好处。母亲的表现让我感到很吃惊，随后而来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我知道我往前迈进了一步。后来我又有了出去发资料的想法，虽走不远也发不了多少，哪怕发一份也是好的。有了这个想法后，又面临着如何向家人解释的问题。我想过趁晚上家人睡觉的时候自己偷着出去，后来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对，应该跟家人说明了，这样心里才踏实，才堂堂正正。一天晚上爸妈都躺下了，我到了他们的房间，跟他们说明我要干什么，并向他们保证一定不会有事儿。他们也没有说什么，就这样我又顺利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记得几年前一个冬天的深夜，我带着大约十几份真相光盘独自出去了。就在我发资料的过程中， 听到踩着积雪的吱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这时不禁心里有些紧张，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去面对了。当那人看到我时停止了脚步，虽然我没有看到那人的脸，但那人的体型我再熟悉不过了，那是老爸的身影。后来才知道，老妈知道我出去后很是不放心，便让老爸出去看看，怕我摔倒了起不来冻死在外面。当时我对他们还只是一味的埋怨，不在家里好好睡觉，跟着瞎操心。现在回想起来，什么埋怨都没有了，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为老爸老妈对我对大法的支持感动，为他们能够正确的选择自己的未来感动。爸妈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哥哥嫂子却是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因为生意常年在外，只有在过年时才回来和家人团聚几天。因为常人中的观念，面对他们我又有了几分顾虑，怕他们不理解或者是害怕担心，但我还是那个原则，不应该背着他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尽量的做到自然，尽管心里也没有底，但在这方面的认识是不含糊的，也这么做了。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哥哥只是善意的微笑，什么也没有说过，好像在他看来我就应该这样似的。嫂子倒是针对我做的跟我交谈了一番，也无非是关心我，让我多注意安全，并说坚持自己的信仰没有错，并告诉我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当看到我柜子里正在工作的打印机时，甚至还开玩笑地说原来无线电台在这里。直到现在我家人对我的支持一如既往，我知道这与我自身还算纯净的正念有关，也更使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众生皆为法而来。在大法被迫害最初的两年里，整体环境没有了，同修的家庭环境也都不是很好，只有我家的环境是最好的，所以同修们都愿意到我家来，在我家经常可以看到同修的身影。我家是一乡政府所在地，尤其到赶集的时候，四面村屯的同修都会过来，现在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是让人留恋呢。再后来很自然的，外地同修就把师父的新经文送到我这里，然后再传给其他同修。那时还没有打印机，所以经常要手抄很多份。再后来又有了同修交流的刊物《明慧周刊》，当然也都是送到我家。再后来我又在家人和同修的帮助下成立了我们本地的资料点。二、资料点的成立。2002年年底，哥哥回来时没有经过我同意就给买了台电脑回来，当时我还觉得有些多余，因为自己对这个东西一窍不通，总觉得电脑是个非常深奥的东西，离我实在是遥远。再一个就是身体的原因，做时间长一点就会感觉很累，而且对那些痴迷电脑的年轻人的行为不屑一顾，所以对电脑一点也没有兴趣，觉得用那时间还不如多学学法。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问哥哥捧回来的机箱是什么东西，他说是电脑时，我还觉得很奇怪，电脑不是像电视机一样的东西吗？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从什么也不懂开始，在有了电脑不会用怕别人笑话的心态下，偶尔开始玩起了电脑。当时上网是用电话线拨号上网，上网时心想要是能上大法弟子的明慧网就好了。县里同修知道了我的想法后给了我他的邮箱，在他的邮箱里我下载了自由门软件。还记得刚会上明慧网时的那种心情，真的是说不出的激动，真的不敢相信我也可以突破封锁上明慧网了，原来觉得很难离我很遥远的事情却是这么的简单。后来又想要是有台打印机，网上资料不就可以打印下来了吗？一次让去县里的同修帮打听一下打印机的价格，回想起当时的那种心态，好像也只是问一问，还并没有决定要买的。可是那位同修回来后就给我搬回来一台佳能 S200 的打印机，说是县里同修给买的，钱都没要。我的小资料点就这样成立了，记得那时大约是2003年的5月份。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更换了几次打印机，还添加了刻录机、塑封机、大切纸刀、大订书器，可以说从传单、周刊、小册子 护身符到真相币，从光盘到酒瓶都可以制作，只要我们想要的就可以制作出来，从无到有，从啥也不懂到无所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心酸，也有超常的表现，就不多说了，只举两个小例子吧。刚开始打印周刊时，不知如何输入页码，就在无论如何也输不正确的时候，想到了求师傅帮忙。几分钟后，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计算页码的小程序，解决了问题。后来又有了多版打印程序，计算页码也用不着了，一切变得更简单了。再一个就是我以前很容易累，站时间长一点就受不了，维护资料点的过程中逐渐的状态越来越好。去年在家里打印酒瓶时一站半宿，有时要到凌晨两三点钟也不感觉累，每天晚上只睡两到三个小时的觉，白天再休息一会儿，总共不会超过五个小时，精神状态很好。我的小资料点虽说是家庭式的，但却供应着我们全乡几十个同修的周刊、经文和真相资料。在刚开始成立初期，我就在我们当地同修中物色和我配合的人选，因为我知道一个资料点的正常运行靠一个人是不行的，很快我就选定了我的搭档，一个搞电器修理的同修。记得他还没有正式走入大法的门，迫害就开始了，后来与大法又分开了两年多的时间。刚开始想到他时，我多少还是有些顾虑的，但考虑到能够让资料点尽快更好的运行，又考虑到都是同修就应该更充分的信任，所以我没有太多的犹豫，就这么决定了。他的妻子也是同修，自然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参与资料的装订工作。在我们合作的几年时间里，互相配合，互相帮助，互相弥补不足，几乎是无所不能的。直到我离开那个地方，把家里的一切包括房子都留给了他们，直到现在他们仍然在正常运行着。在资料点几年的运行过程中，虽然没有像县里同修那样轰轰烈烈的表现，但却见证了我们本地同修几年来正实法的风风雨雨，那都是刻骨铭心的经历。不止一次的同修们被当地恶人派出所抓捕、绑架、劳教，正实法的形势曾一度紧张，那时还不算成熟的我们真的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虽然同修们也都怕心很重，但一直也没有停住我们前进的步伐。前段时间家乡的同修给我们当地曾多次参与绑架劳教大法弟子的派出所所长全家讲清真相，办了三退，所长同意三退时双手合十向大法弟子表示感谢。身在外县的我得知此消息时，心里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当然也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当时资料点还没有成立就走漏了消息，在很多同修中传开了，一度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不经意传出消息的同修过后也为自己的不修口后悔不已，以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这方面也没有能够严肃地去对待，对于几个修得挺好的同修也没有瞒着他们。有的同修的确可以做到守口如瓶，有的就太不尽如人意了。比如一次我偶然问起一位老年男同修，你们家人知道资料点的事吗？他很干脆地回答，俺家你婶儿没事儿。我又问了一位老年女同修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俺家你姑没事儿。而且还有一位老年同修领着自己未修炼的儿子到资料点取资料，并交代以后让他的儿子来取他那个村的资料，理由是年轻人骑摩托车方便，当然被我给拒绝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同修可以做到对常人修口，甚至可以做到对同修修口，但却非常不在意对家人修口，可能是多年来养成的家人可以信任的观念吧，却忘了自己做的是正实法的事情，忘了另外空间邪恶的虎视眈眈，忘了应该对大法、对同修、对自己和对家人的负责。由于家庭的搬迁，我们家搬到了几百里外的一个县城，我两次离开家乡的同修来到这里，在这里待了两个夏天的时间，心里无时不在惦记着家乡，希望能够早点回去，家乡的同修也在盼望着我早点回家。 在这个陌生的县城，我很轻松地接触到了当地的同修，和他们取得了联系，但我一直都把自己当作一个匆匆的过客，希望能够早点回去，甚至把来到这里当作是一种亲情的干扰。今年在这儿，家人又给我买了电脑，上了 ADSL 宽带包月，我又购置了一台刻录机，从网上下载一些影视文件做成光盘给当地同修。后来得知本地光碟母盘都从外地引进，所以我很自然地担起了母盘的制作，从清新论坛上学的用莲花代理加破网软件加下载工具下载大文件的方法派上了用场。如今我可以不用太费劲儿地下载大的视频文件并做成母盘。前几天下载了师父的法轮大法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为了保证质量，没有做成母盘交给使用脱机的同修，而是由我直接使用硬盘文件刻录。用了几天的时间，用两台刻录机陆续地刻录了近100套交给同修。前些天，一位负责制作周刊的同修出了点安全隐患，想要把打印机等都搬我家来，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我看他的问题也的确是很严重的，所以没有拒绝。这样他的家底儿都搬了过来，连同他的人也过来了。近半年来，他几乎是不怎么学法，也不练功，不发正念。他过来后，我们俩在一起也解决了学法练功的问题。大约两个月前，我曾向一位和我接触的同修阿姨提到本地真相资料缺乏色彩，并建议他买一台速度快一些的彩喷打印机。他也看到了这一点，便要买一台放在我这儿。因为我当时归心太重，只想着回家乡，所以没有答应。前些天，这位阿姨同修又提到买打印机的事儿，在这儿的电脑城没有买到合适的机子，便把钱送到了我这儿。两天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地址，在当地省城购置了一台合适的机器。就这样，我这儿又多了一台彩色喷墨打印机。不知不觉，一个资料点就这样成立了。在这个过程中，和前段时间往楼房发送9瓶光盘的过程中，我的心态在一点点地发生着变化，由归心似箭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一直都认为我来到这里是旧势力利用亲情对我的干扰，原来这种干扰的背后还有师父的安排，也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心在法上，心里想着做正式法的事，一切师父自会安排，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自己对家乡曾朝夕相处的同修的浓浓的情。此时此刻，对家乡同样想念我的同修，也只能报以深深的祝福了，祝他们一路走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交流稿。冲破自我的牢笼，兼与残疾大法弟子共勉。您继续收听。三，在楼房发送酒瓶的一点经历。去年第一次来这里时，就感到这儿的环境不如家乡的宽松。在我居住的小区里，我还没有看到什么真相资料，酒瓶就更没人发放了。我想，既然来到这里，就是与这里的人有缘，所以试探着去楼上发放酒瓶。住宅楼基本都是六层的，因我家是二层，所以我最高也只上过二层，但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自己上不去。上楼时，我一只手拄着一根一米左右长的棍子，一只手扶着把手，慢慢地往上上。我一次最多只拿三本酒瓶，是从六层往下走的，每层只放一本，留着一二三层等以后再放。上到六楼对于我来说是头一次，在平时也是不可能的，虽然能上去，有时也得停下来歇一下，所用的时间要比一般正常人多许多。把资料放在窗台上还有点不放心，有一栋楼的房门钥匙眼的挡板上有个约半厘米长的小铁棍儿，我就把装酒瓶的自封袋的封口下面剪一个小眼儿，正好挂在小铁棍儿上。有一栋楼的门把手是扣着的那种，虽然不深，把酒瓶塞在里边还蛮紧的，掉不下来，但塞的时候要费一些劲儿。在发的过程中，我的怕心也逐渐的再去， 心态也越来越稳，以至于我都起了欢喜心了。一次在去发酒瓶的路上，心里暗暗高兴，心态怎么这么稳呢？转念又一想，千万别起欢喜心，这样容易被邪恶钻空子，要是给我来一把怎么办？于是针对自己的欢喜心发起了正念。但就是这个容易被邪恶钻空子，要是给我来一把怎么办这一念，还真就被钻空子来了一把。那天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先到六楼，到五楼时往门把手里塞酒瓶时费了挺大的劲儿，刚塞好转身走了几步，门开了，出来一个40多岁的男人问我上哪儿。这时我心里还是挺紧张的，但表面故作镇静，用棍儿一指楼上六楼，他也没说什么，拿着酒瓶进屋了。我赶紧往下走，恨不得一步跑到楼下，但无论怎么使劲儿，这个腿是不争气的，只能一步一步地往下走。不一会儿那个门又开了，然后是急速上楼的脚步声，我想他是到楼上看一看是否也有酒瓶，紧接着又是急速下楼的脚步声。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我的心也越来越紧张，但表面仍故作镇静，先头的心态怎么这么稳，这时才真切地看出来是多么的不扎实。那人很快撵上了我，并走到了我的面前，然后回过头来，眼直直地看了我好一阵儿，然后几乎一溜小跑地下楼去了。此时我的心很是紧张，甚至心里想象着他可能会去门卫那儿举报我，然后在院子里玩的那些人可能会把我围上来，此时正念也想不起来发了。这时我已到了二楼的窗台，本打算放在四楼的一本酒瓶还在兜里揣着，心想他们要是围上来肯定会发现的，怎么办呢？窗台下面好像是单元门的雨搭，扔到上面就不会被人发现了，可是雨搭离窗台又是很远，扔到上面就再也不会被人看见了，即使看见也够不到，也就糟糕了。看看窗外，门卫正在门卫室里看报纸，门卫室的周围围着一群人在下象棋。此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看着已经拿到手里的同修精心制作的小本酒瓶，我还是没有忍心把它扔掉，最后鼓一鼓勇气，就放在这儿了，爱谁谁。我把酒瓶放在了二楼的窗台，下楼去了。也可能师父把我的这个爱谁谁也勉强地算作了一种正念吧。等我出了单元门，那人已不见了踪影，于是我来到下棋的人群中看了一会儿，回家去了。就这样，我艰难地发完了同修给我拿来的30本酒瓶，就回老家和家乡同修团聚去了。后来算了一下，发那30本酒瓶差不多用了我一个月的时间。现在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同修们也都在大面积地发送酒瓶了，真相资料也明显多了起来。但我发现同修可能是因为某种观念的障碍吧，酒瓶光盘的制作并不是很多，所以前段时间我陆陆续续地刻了一些酒瓶光盘发了出去。我居住的小区每单元平均差不多2套，然后我又到附近的住宅楼去发。值得一提的是，我要去远一点的地方，让未修炼的老爸骑3轮车送我，没想到我一说他就爽快地答应了。在我去发的时候，他看我太费劲儿，于是让我在楼下等他，他自己上去，我就在楼下给他发正念，以至于后来每次我都叫上老爸，我们爷儿俩配合得很默契，也很痛快。天气逐渐变冷，很多单元门已经不开了，有时老爸骑着3轮车带着我到处去踩点，看哪里还有开着的单元门。最近我手里的活很多，也有些忙不过来，所以没有出去，不然的话还要继续做的。我之所以选在楼房发酒瓶，是因为我发现楼房相对于平房来讲，真相资料要少些。在发酒瓶的过程中，每次都还会有怕心出来，但能够很明显地体会到自身不好的东西逐渐地再去，心态逐渐地在越来越稳。四，残疾大法弟子不要妄自菲薄。由于身体的原因，多年来我都是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形成了非常自卑的心理，不敢面对任何人的眼光。在修炼的过程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时常自暴自弃，觉得自己不配做大法弟子，好像自己偷偷摸摸地在大法中混世， 生怕被师父发现了把我撵出去。如果师父出现在我们面前，同修可能都会争着抢着去看师父，我肯定会躲得远远的。我也害怕与陌生同修见面，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越是这样，越是有陌生同修对我说，你咋修的？这些年身体咋整成这样呢？我无言以对。有时师父用同修的嘴点化我，你就是这种修炼状态，我不以为然，看作是同修好心对我的安慰。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我这个德性怎么让我得法呀？那么多好人怎么不叫他们得呀？既然让我得法，又为什么偏偏让我这个样子呢？当然了，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业力所致，那为什么这么大的业力还会得法呢？所以仅仅是业力使然，还是不能使我心中的迷惑释怀。况且一切都有神在安排，一个小小的常人也绝不是想造多大业就能造得了的，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因素在里面。通过不断地在正实法中修炼，对于一直缠绕着我的这个问题，我逐渐地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旧势力在师父的正法当中非常细致地安排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其中包括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当然也很细致地安排了得法人的形形色色，也就是说他们让得法的大法弟子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有各种各样具有不好思想的人，包括常人中认为的特务，也有各种各样的身体上残疾的大法弟子，有盲人，有耳聋者，有缺胳膊的，有少腿的，有生活半自理的，也有完全不能自理的。在历史上，他们让这些大法弟子造下巨大的业力，然后再安排他们今天得法，把这一切烂摊子都交给师父去收拾。你大法不是有威德吗？好吧，这些人都交给你了，你把他们渡成吧，我这可是在帮你成就威德呀。这就是旧势力丑恶的嘴脸。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师父是整个宇宙大群的创造者，师父的法是造就宇宙的根本大法，师父根本就不会被他们的这种安排难住，并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安排，用无边的宇宙大法渡成这些人的同时，圆融着未来宇宙大穷永远不灭的机制。因为大法开创了未来人的成神之路，新的宇宙大穷变得更加圆融美好，从上到下成了一个圆融不灭的机制。想一想，这些人如果都能在大法中修成的话，将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人不可以修成的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师父反过来利用旧势力的安排的同时，赋予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开创未来的神圣使命，那么我们就应该圆融师父想要的，坚定地走正自己的路。所有的大法弟子，包括所有的各式各样的残疾大法弟子，不管你残疾到什么程度，你都有师父赋予你的神圣使命在身。你的圆满与否，不仅涉及到你的自身，你的世界的圆满，也涉及到未来和你类似的人能否圆满的问题，也就是说涉及到未来新宇宙圆融不灭的问题。所以我们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各式各样的难题，都是我们要做好的，也都是我们披荆斩棘要开创的。从法中我们也能知道，师父的选择就是最好的，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师父的选择，师父既然选择了你，就认为你一定能行，所以不要再有这种强烈的自卑，也不要再自暴自弃，不要再看不起自己，看不起自己就是看不起大法弟子，就是看不起师父的选择，这是对大法对师父的不敬。一个生命一旦有幸成为了大法弟子，就不再属于我们自己，自卑自暴自弃又何尝不是对自我的执着呢？师父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安排了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圆满之路。80岁的老太太很少有人与人之间心性上的摩擦，坐在那里可以让你想起10年谷子8年糠，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大法弟子，师父又何尝没有安排呢？同样在正实法中，只要你有那颗心，师父同样会根据你自身的情况安排你应该走的路。我曾在同修交流的文章中看到，有盲人同修领着自己的小侄子去发真相资料，也看到有生活不能自理的同修投书明慧，呼吁外地同修 到他那里去讲真相，救度众生，他们不都在走自己的正实法之路吗？而且在我的实际体会中，也确确实实地体会到，在大法修炼中，根本就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只要你想，肯定就能。所以，所有残疾大法弟子，不要再妄自菲薄，走正自己的正实法之路吧，也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整个的修炼过程是一个不断的突破自我的过程，不断的突破自身业力、思想业力、种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和种种不好的思想的束缚的过程。几年来，在正实法的过程当中，也时时都会发现自我的影子，有时甚至是很强烈的自我。说是正实法，内心深处却是在证实着自己。就像前面提到的下载制作师父的法轮大法对澳洲学员讲法光盘的时候，就有很强的自我在里面。虽然师父最后还是让我参与制作了几乎全部的讲法光盘，可能是因为我还有一颗认真负责的心吧，并给了我一次提高的机会。再如我的这篇投稿，虽然是在参与法会的交流，内心却也有这样的想法，第三届法会都没有参与上，这次可不能错过了，怎么也得留下一笔呀。这些不好的甚至是肮脏的思想都源自于自我，什么时候把自我全部去掉了，拥有了无私无我的境界，那才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法当中，才真正的不愧为真正的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称号。所以这篇文章我把它起名为冲破自我的牢笼，请同修批评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整体配合，面对恶人堂堂正正讲真相。师尊好，同修好，我们是大陆边陲的一个小城市的大法弟子，在师尊的带领下，我们一直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修炼自己，做好三件事，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和邪恶迫害大法的真相告诉给世人。2007年7月28日晚，有七名大法弟子去农村发真相资料，被当地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有两名同修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到市国保大队。在家的大法弟子得知同修被邪恶绑架的消息后，立即高密度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有的同修到国保中队长家讲真相，有的找到610头子的父亲讲真相，有的同修和被害人家属到政法北610办公室讲真相，还有的同修到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副局长家讲真相，有的同修和受害人家属到公安局找国保大队长讲真相要人，公安局负责登记的警察不让进，我们互相交流，在法上提高认识，回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的讲法，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我们去掉怕心，解体邪恶，突破登记这一关。我们请师父加持，发正念进公安局，负责登记的警察拦不住我们，以后就不叫我们登记了。我们11个同修可以随便的进出公安局找主管破坏法轮功的副局长、国保大队长、中队长讲真相。我们每天都到公安局发正念，面对面讲真相。后来国保大队的头头就躲着我们。8月9日上午，8名大法弟子给国保大队长讲真相时，国保大队长叫来4名警察往外拽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毫无怕心，发出坚定的一念，警察拽不动我们，解体邪恶的迫害。结果恶警不但拽不动人，还被大法弟子金刚不动的神威吓得转身走了。下午别的同修都到公安局楼下发正念，有一老年同修在1楼发正念，这时国保大队长进楼看见老年大法弟子转身就往外走，老年大法弟子跑出去想拦住他讲真相，脚下好像有东西绊了一下， 身体往前一扑，就抱住了大队长的腿。王队长吓得大喊：“快来人呐！”当即过来五六个警察把大法弟子拽开，王队长开门就跑出去了。老年大法弟子起身就追，王队长边跑边回头说：“我的妈呀，法轮功盯上我了！”往南跑几步，一看不对，转身又往回跑，不一会儿就跑没影了。我们每天中午集体吃饭，馒头、稀粥、咸菜、大酱、豆腐是我们的午餐。在一个被迫害的女同修家吃过午饭，大家发正念，然后我们对照大法找差距。我们坚持用大法归正每个人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同修有不足，我们都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这种场面真是太好了，我们都好像又回到了720以前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集体学法。我们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里，心性提高得很快。这个女同修在一张大白纸上写道：“我丈夫因练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做好人被抓。”把这长纸贴到临街的玻璃窗上，经过的路人都停下来看，有的还念出声。后来公安局的人告诉我们，国宝王队长请了一个月假。我们识破这其中的假象，就利用这种假象继续深入的讲真相。我们分成两组，以找队长为理由，从公安局四楼开始到所有的办公室讲真相，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和气地告诉我们找国宝大队长要人。我们从四楼一直讲到一楼，我们每天都有人在公安局门口对来办事的警察和过往行人讲真相，劝三退。每天都有人退出恶党。有一个同修给一个来办事的警察讲真相，这个警察好像是个当官的，这个警察吓得钻到车里，让司机把玻璃窗关上，赶快开走。我们讲真相时让他们把被绑架的大法弟子放出来，他们就说我说了不算。我们就告诉他你说了不算，法轮功师父说了算。他们马上说对对，法轮功师父说了算。有一次我们几个找国宝大队长，刚走到门口，屋内一警察看见我们就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我们马上接着喊法轮大法好。因大队长不在，这个警察让把门打开，大声提问，听我们讲真相。我们和他讲了30多分钟，我们故意大声讲，把别屋的警察都引过来站在门外听。我们走时，这个警察用手指着我们说他们都是法轮功。我们悟到监狱也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也应该捣毁，到监狱近距离发正念。我们11人，年龄最大的67岁，最小的8岁。下午我们到监狱门口发正念讲真相，监狱收发室的2个人听我们讲真相后告诉我们找公安局要人。我们告诉来监狱办事的警察和常人记住法轮大法好。有2个来探监的常人听明白真相后，当时就退出邪党。监狱警察害怕了，先出来3个人站在门口，中间一人拿冲锋枪，旁边2人拿警棍，后来又来2个人，最后狱警中队全体都出来跑步训练。我们就对着他们发正念，有一个看上去像是当官的便衣警察从监狱出来听我们讲真相后，坐到车里用手指着我们告诉司机他们都是法轮功。我们从下午1点到4点讲了3个小时才离开。在家高密度发正念的同修说，我们是一个整体，也得走出来。他们先后2次到公安局家属楼和公安局院里发真相资料和真相粘贴。他们请师父加持让门卫睡觉，然后分头在公安局院里贴了好多真相粘贴。他们当时没有一点怕心，就是为了救人，贴完后安全离开。第二天公安局召开紧急会议，据知情人说研究法轮功贴标语的问题，如果居委会举报一个法轮功奖励2000元。大法弟子不为这种假象所动，堂堂正正地做好3件事。这期间我们不断在法上交流，向内找，找到很多的人心，如执着结果的心、怨恨心、对同修的情、心态不稳、着急心等等。 在这60多天讲真相发正念的过程中，这些人心都暴露出来了。有的同修有怕心，对邪恶的迫害也没能及时上网曝光。比如同修被绑架的第3天才印发当地同修被绑架揭露邪恶迫害的资料，第26天才印发第二批资料，内容不够准确，还是没上网曝光。在同修的催促下，直到第51天才上网曝光。可是上网曝光准确性不够，没有如实曝光邪恶迫害的内容，让邪恶钻空子继续迫害大法弟子，制造要非法劳教2年的假象。我们绝不能承认这种迫害的假象。同修们都悟到，应该去掉这些不好的人心，按照大法修自己，归正自己，洗净自己，做好3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